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好精彩的嘉宾啊，听众朋友，他是新媒体 VR 导演艺术家，是台湾光雕投影的这个台湾之光的教授，可是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他是一个在国际上领了无数的大奖的一位艺术家哦。那么这位艺术家他的经历他的资历都很特殊，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这个访谈奇怪，我们那个黄教授，我们在您的那个部分好像有，好，现在我把它关掉了就好一点，就是因为可能不是我这边的声音，就任何的声音我们会进到这个听众的耳朵里面哈。就听众朋友，今天呢，因为我们要讲这个 VR 虚拟世界、虚拟实像的这个虚拟实境的内容啊，所以对于新媒体的这个艺术、光雕、投影这些部分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啊，所以邀请您现在，如果您手边有可以上网的任何装置的话，邀请大家上网站，上这个黄兴健教授的网站啊，他的网址是当然 www 啊，然后 HSINCHIEHUANG 就是黄兴健的名字啊 HSINCHIEMHUANG 整个是 一行啊没有空格的，然后 .com 您上了这个网站呢，您就能够一边听黄教授黄艺术家精彩的讲解啊，一方面呢您就可以看到一些门道，然后如果您没有办法上网的话呢，那您可能就只能听到热闹，然后靠自己的幻想去想象这个黄教授他的这个所有的作品啊的精彩跟这个 VR 虚拟实境的趣味性啊，就或者说他真是包罗万象啊，说不完的内容啊，所以听众朋友邀请您上这个网站，我再说一遍啊 HSINCHIEMHUANG.com 那如果您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上网也没有关系啊，您就先听，然后呢您在事后呢，在下个礼拜二以后啊，应该您就可以在网站上看到，您上1300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节目重播，然后点进去之后找节目精选，您就会找到今天我们跟黄教授访谈的内容，那个时候您再上这个网站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您现在实在不方便的话。那么黄教授您好，黄教授您听得到吗？
您好，
是黄教授好。
Hello.
黄教授，先大家在上网的这个时间啊，我想先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本来是台大机械系毕业的，然后您到美国的洛杉矶来上了 Pasadena Art Center， 就是洛杉矶的这个巴沙迪纳的艺术学院啊，这是一流的学府。那么是什么触动了您啊？不走机械工程师的路线而来美国学艺术，然后在那么初期的时候您就开始逐渐的走上了新媒体 VR 虚拟实境导演艺术家，然后做光雕投影这样的道路，您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吗？
好的。我母亲她是一位油画家，也是以前我们就读高中的美术老师，那我其实当初我兄弟姐妹一共有四个人啊，连我，那我们刚开始大概像我哥那时候是读工业工程， 我姐是读护理，那我是读机械，那我弟是读应用数学。但是我觉得我母亲在从小她就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些艺术的教育了，所以到今天其实我们的兄弟姐妹或多或少都已经转行成为艺术相关的创作者。那我觉得当然一方面也是我母亲她在我们的童年的熏陶，然后给我们看了非常多的书籍。尤其是我那时候我母亲她曾经到主播大学去进修，那回来的时候她就带了那时候大概算是最新的一些新媒体艺术的一些录影带。那时候我看录影带以后受了非常多的启发。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影响我很深的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读台大机械，大概在读到第三年的时候，可能观众朋友如果年长一些的还记得，那时候就是美国的挑战者号太空船太空梭就是升空的时候突然爆炸了，这样
是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学校在午餐的时候在看那个新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给我影响很大，就是说我那时候突然想到，就是说万一如果我以后做机械工程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对人是有伤害的话，那我要何以自处。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是不是用可以做一些艺术或是更美丽的东西，然后从心灵上面去让人觉得更快乐更高兴。那这个大概就是也是一个我后来影响我选择艺术的旅程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然后您就成为了一位优秀的新媒体艺术家，真的是好有意思啊。那么今天呢，之所以会有这个机缘可以访问到世界著名的黄兴建先生，是因为呢在9月20号那天啊，在美国的圣地牙哥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算是多媒体的一个音乐跟艺术的一个宴享啊，就是叫做汉墨雷声哈，是刘昌汉教授和梁雷教授视觉与听觉的山水交响。所以在这个山水交响这个展览当中呢，黄兴建老师的学生就是会有一些会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为刘老师制作的 portfolio 哈，会在迎客大厅播放。所以呢这个汉墨雷声呢有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演出啊，我才有这个契机经过小文达章的介绍可以访问黄教授。那希望大家现在都已经上到了黄教授的网站啊，好精彩的网站呢、啊、那么黄教授的网站呢里面也说了，黄教授是以 VR 的虚拟实境来作为他创作的展示形式啊，擅长结合交互装置动作感测表演艺术等等形式来进行大型的新媒体创作。那么得了无数的奖啊，比方说和美国前卫艺术家Laurie Anderson 啊合作了沙中房间这个作品，获得了第74届威尼斯影展的首度推行的 VR 影片类的奖项，就是最佳 VR 虚拟实境的体验奖啊。然后黄教授有好多的经历，现在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设计学系的特聘教授啊。那么黄教授曾经获得第25届的台北文化奖等等。我要讲黄教授的奖项呢，好像感觉上讲你的资历、讲你的作品、你的创作跟你的奖项，可以好像感觉上可以讲到明天，好多好多。那么听众朋友您大概都已经上了网站了啊，那么我们就请黄教授，您自己也在您的网站上对吗？
哎，是。
那么我觉得您的这个自述啊，就说您是一位对故事有着无法自拔的迷恋的人啊。 那么您做了好多的新媒体的创作，那您从您的新最新的讯息啊，到您的字数与年表，到您的创作，到各种连结，黄教授，您觉得我们因为处处都精彩，您觉得我们从哪里讲起好呢？比方说，比方说，您做这个沙雕，对不对？这叫做沙中房间。我们就从这个沙中房间是属于，比方说您的创作里面啊，包括有沉浸叙事啦、形体叙事、剧场叙事、互动叙事、公共空间叙事、叙事装置、桌面叙事、影像叙事等等各种合作计划。那比方说这个沙中房间是属于哪一个范畴呢？
它是虚拟实境的作品，那
是，
所以它是用沉浸叙事的方式，
是
来去讲述一个像是一个第一人称的体验啊。对，那这件作品大概是我第一件就是虚拟实境的作品，
就第一件就得了这么大的奖。
对，非常幸运啊！那也是
2017年，
对，第一年就是他们开始把 VR 纳入了影展的项目。
是，
其实我跟 Laurie Anderson 大概从1995年就认识，然后也合作过。那这几年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合作，但我还记得那时候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个 CD-ROM 的一个互动的计划，这样叫做 Puppy Motel。我想现在观众朋友可能家里都已经没有 CD-ROM 了，这样，但是在那时候 CD-ROM 大概是一个算是一个最新的装置了，所以很多的艺术家都纷纷把CD-ROM 当作是一个可以把自己作品放在里面的一个媒材。那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那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又在纽约去找 Laurie， 跟他讲说，我们以前用 CD-ROM 做了一个那时候算是最新的计划，但是现在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装置叫做虚拟实境，那你有没有兴趣我们再做一个新的创作？那他那时候其实有点对新的这些技术没有那么的有信心了。那但是因为我们合作非常多年，那他就决定我们来试试看。那大概结果就是这一个作品沙中房间。
是。那么我想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对于虚拟实境，比方说是不是在台湾的公共艺术影像的装置当中有一个叫天地之窗、游子之境，哈，就大家可以站在这个荧幕前面，可以用自己的手势、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参与您的创作。那这个虚拟实像，您就从这里解释给听众朋友听，您的虚拟实像的概念，这个 VR， 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VR， 你要走进虚拟实像，一定要戴那种特殊的眼镜啊。但是在这个天地之窗、游子之境里面，显然是不需要的。那您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好的。虚拟实境当然就是许多是需要戴这种头戴式的装置，然后两个眼睛就看着不同的荧幕，但它就塑造出一个好像你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当你的头转动或移动的时候，它也会去及时的画出那个视角的影像，让你觉得好像你真的在那里面。
对啊，好好玩呢，就有充分的参与感。
对，那有点像是专门为你来打造的一个电影，这样，那只有你能够看到说你自己视角或是眼睛里面看到的东西。那刚刚就是讲的这个是用这种大型的影像装置。那所以现在虽然讲说 VR 就是虚拟实境，那另外有个名词就是 XR， 就是所谓的扩增或是说是混合实境这样。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所谓的沉浸式，那沉浸式的话呢，它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戴这些眼镜，但是是用大型的影像装置把这些影像就是放大到你的前面来。那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影像的装置好像它也变成了这个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是，那您是一位新媒体的艺术家当中的一个导演，您做这个新媒体跨界的创作啊，您有着艺术设计、工程和电子游戏的背景，那一生的职志是要探索最新科技与艺术、文学、设计与舞台表演的各种可能性。那您擅长结合互动表演艺术、动力机械、程式运算、影像装置等等大型的媒体跨域的制作啊。那您在这整个的因为您是一位新媒体的导演，所以新媒体有这么多的声光颜色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啊，您是要全盘的了解才能够做到导演这个职务做得这么好这么精彩。那您可以多跟大家讲一下，做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创作需要多少方面的涉猎跟投入吗？在这个新媒体的这种艺术展品、艺术的成品当中，包括多少东西、多少内容？
我想，刚刚列了一堆非常科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的核心，毕竟还是人文的一个展现。那这些科技的东西，其实它只是帮助这些人文的内涵可以更容易或是更精准的传递给观众。那我觉得其实科技这个名词它是与时俱进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是科技的东西现在它可能是变成司空见惯了。那其实像以前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像以前的油画的颜料，它也是一种很深的科技这样。那所以在人的这种整个的历史的演进里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发明或者发现新的这些颜料的颜色，那才会让我们后来的这些画作它的颜色越来越丰富那我觉得科技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像是这些电脑啦、荧幕啦、投影啦等等，它可能不是属于艺术媒材的范畴，但是再到今天就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艺术家的努力还有他们的使用，像现在的话以前电影的这些领域里面并没有虚拟实境的这样子的一个媒材存在，但是在今天的话呢，像是坎城影展啦还有威尼斯影展等，他们通通都把这个VR 纳入了他们的影展项目里面。
是，那么您的这个作品啊，这个故事常常是您自己本人写的吗？
对，都是我写的。
您自己写的然后才加入这所有的科技的内容，但
是
最基本的还是您这个喜欢讲故事的这个创作在最有力的推动您想要去用现代人最炫目的方式来表达你心里的故事。
是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深深感动你的东西吗？这个内容
对，我觉得其实每个艺术家可能他最能够感动人或者最能够传递的都是他自己亲身的经验，但经过转化以后把它再传递给他的观众
是。那这个什么叫做故事可能发生在公共空间，可能发生在美术馆的白盒子， 舞台的黑盒子、影展、演唱会，或是在书架上静静等待被阅读的图文，以影像、文字、电子装置与程式，带领着黄兴健教授啊，重新想象自己的生命形态。什么叫美术馆的白盒子啊？
哦，就是在现代的美术馆，它都是怎么讲？它就变成是一个把这些它的这些建筑啦、设施等等，它大概可能都尽量的隐藏起来，然后变成是一个非常素雅的一个白色的空间。这样，那我们通常会在美术界就把它叫做白盒子，因为就等于说今天每个艺术家的作品都不太一样，而用这样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背景去可以去适合说每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所以这个是我们把它叫做白盒子。那相对于舞台上面的话，我们是黑盒子。那黑盒子的话，就是说它也是一样，就是说因为每个舞台导演他所想要呈现的都不一样，所以黑盒子就是说是把所有的杂音通通都隐藏起来，变成是一个纯粹的黑色的空间，但是灯光打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可以看到这种舞台上面不同的变化。
所以您用这个各种科技的新媒材啊，这种媒体的材料，然后在任何地方啊，听起来好过瘾啊！在公共空间，在美术馆，在舞台上，在影展，在演唱会，种种的地方，您都可以展现您的这个独特生命形态的艺术。哇，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表达空间呐！
也是觉得蛮幸运的，就是有这些机会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舞台上面创作，那也可以跟这些非常精彩的创作者来合作。
是，我想您是非常客气，是说幸运。其实您所涉猎的比一般的专业人士，比方说他专精舞台灯光，他专精音乐，他专精什么什么艺术总监的这种平面的设计，或者说就是美术设计，您是各方面都要了解的，所以能够做这样的一份工作，真是世界上这样的人才很多吗？能够有全面性的了解，能够导演一个新媒体的 VR 的演出。
我想可能也是蛮幸运的，像刚刚有讲说我在1995年就跟 Laurie Anderson 合作，
是
其实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像是我的一个 mentor 或是一个老师这样子。那他在他的 career 里面，他有做过流行音乐，他也有做过纪录片、舞台的表演、演唱会等等。那我觉得其实在看到他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其实也学了蛮多的。就是说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说他对于他的想要创作的那个内容的直觉，还有他觉得说这些媒体可以怎么样被使用这样子。所以我常会看到说像一些创作者，他可能对于这些技术的部分并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直觉，就是他可以很直接的看到说这个媒材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它可以怎么样子用出来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个是跟其他人都与众不同的一个创作。
是，那么，哇，您的资历真是，您的作品啊，黄兴健教授的作品呢，在国际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展展出多有啊，包括威尼斯影展、坎城影展啊，还有这个 South by Southwest， 这个中文
中文是
西南西那北美馆国家美术馆，上海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纽约的博物馆啊，丹麦的美术馆，奥地利电子艺术节，北京韩国仁寺洞艺术中心，康乃尔强森美术馆，纽约市的各画廊，德国阿根廷国际电子节啊，国际电子艺术节，都委托过您制作这个大型的制作啊，包括和敦煌研究院合作的虚拟敦煌 VR 体验，台北故宫未来博物馆，上海世博会台北馆，台北花卉博览馆梦想馆，台北101的公共艺术等等啊，和也参与过歌手周杰伦啦、周华健啦、李宗盛啦、江蕙啦、美国达人秀等等表演视觉创作。那在这所有的创作当中，您自己觉得讲起来最快乐的内容是什么？最愉快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您这么多的创作，我简直无从选起。因为我把您的网站全部看过以后，我觉得处处都是精彩。
以前大概就做了非常多形式的创作，像刚刚讲说也有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些演唱会的视觉，那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我大概就主要开始做 VR， 因为我觉得做虚拟实境的作品，它最有趣的就是说，像前面讲了，可能有些是雕塑，有些是舞台上面的制作，那有些是表演等等，但是在VR 里面，它可以把这些所有的都包含进来。那而且就是说，他今天其实像尤其像以前做演唱会的时候，他需要很租用很昂贵的器材，还有很大的场地。那今天如果说里面的这些表演者，他要聚集起来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庞大的花费。但是在 VR 里面，就是我可以想象就是任意的想象。那但是呢？等到他制作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把这里面刚刚讲的这些所有东西都包含进来，但是又可以怎么讲，非常的节省的把它呈现出来这样。所以在今天，我觉得艺术家大概本身就是想要去追求自由吧，所以在经过了那么多媒体以后，我觉得 VR 其实给我最大的自由度。
哦，最大的自由度。
对，
因为你可以用各种材质来创作嘛，是这个意思吗？
对，而且就是因为它都是虚拟的，所以它也不会有这些环保的问题，或者说是浪费的问题。那它今天如果观众想要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头衔打开；如果不看的时候，他把它关掉，也没有说是耗费能源的问题。
是，是，哇，好精彩！那么，至于什么是 VR 虚拟实像，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那种一知半解的感觉。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和大家聊更多，让大家聆听到优秀的。艺术家，国际艺术家黄兴建教授啊，他跟我们聊更多的 VR 虚拟实境的艺术创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艺术家，是多媒体的，哎呀，真是大艺术家黄兴建教授啊。那么黄教授，所谓的 VR 虚拟实像啊，就是戴着一种眼镜，然后就进到一个实像当中，然后你的视觉、听觉，甚至于味觉、嗅觉、触觉，都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您跟我们讲一讲，这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听得津津有味的，您跟我们多说一点。
好啊，其实我过去也有跟厨师，像是米其林主厨。台湾的江正成先生有合作过，那我们也是做一个作品，是说 带着 VR 但是来去吃他的美食。
是啊，那是不饱对吗？譬如说食不饱，看
有真的美食放在前面这样子。
那然后
观众是可以真正吃到这个东西的，
进到那个实境里面可以吃到这个东西。
对，
就是肚子会饱的那种吃到法，不是感觉而已。
哦，对，不是感觉。不过当然刚刚您讲的就是说也是有蛮多这种嗅觉跟就是所谓的力回馈或是触觉的这些 VR 的装置，让玩家或是观众他可以真正感觉到，就是说像是这个味道，或是说是他手好像真正碰到了一个东西啊。那 VR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其他媒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叫做 embodiment。也就是说具身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是一个心理学上面的，就是说我们会真正认为说我可能从我自己的身体转移到另外一个不管是人或甚至是其他的动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官上面的转换。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这个具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元素。那在近年来其实有很多像是医疗用的 VR， 它也会让这个医院里面的病人减少他们的沮丧，或者说是让他们忘记痛苦，
兴奋都来不及了。
对对对，那我自己这边有一个是真实，我们曾经在做作品的时候遇到的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在 Lori 的 studio 里面，有一个办公室的经理，他其实他的手有一些关节的一些病变，所以他的手没有办法张开来。那我们那时候让他看我们的 VR 的时候，在 VR 里面，他其实有一双虚拟的手。那时候那个手虚拟的手会张开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发现说他看到这些虚拟的手张开的时候，他自己真实的手他也打开了。我们那时候不敢惊动他，然后赶快偷偷帮他拍照这样子，然后等到他拿下 VR 的时候，看到他手在那一瞬间张开的时候，他就开始流了眼泪他觉得非常的激动
是。我相信那些渐冻人症的人，如果能够戴那个 VR 的眼镜进到虚拟实像里面，他可以像一般人一样的跑啊、走啊、跳啊、吃啊、玩啊，那个生命体验是不可思议的。
是，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智当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让我们相信说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做这些事情，而这些相信其实它有很大的力量。
是啊，相信，我觉得您让我体会到这些新媒体的艺术家非常有爱、有美、有光、有温柔的一面。因为医疗的 VR 虚拟实境也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在研究当中嘛，也有许多人在这方面努力嘛。
是，
就是不只是一个娱乐的价值，它有一个心理上的价值，心理学上将来研究的东西里面都要包括这个 VR 虚拟实境的内涵了。
对，我其实这边多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在，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教育界的，就是我觉得教育上面的 VR 其实它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和发展。像在西班牙有一个教授叫 Mel Slater， 他曾经做一个实验，就是实验叫做成为贾博士 Being Jobs。 那他的实验就是说，刚开始他就让观众或者受测者他去戴上 VR， 然后他就会发现说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面对他的是贾博士，这样，那他就可以开始讲一些他觉得他现在遇到一些他没有办法 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这时候他镜头一转，他这时候发现他自己变成贾博士，然后五分钟前的他，然后在那边跟他讲说，哦，他现在遇到这些问题等等。当他们发现说他的身体换成贾博士的时候，其实80%以上的人都可以想出一些对自己刚刚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出来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换位思考啊等等，在 VR 里面其实它是真正证明说我们当就是换了一个身体，好像真的是换了一个脑子这样。
是啊，哇，太好玩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啊，它是专门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的。比方说帮一个流浪汉变成一个医生，或者帮助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律师，或者帮助一个任何行业的人变成任何一种你的行业以外你渴望成为的那种人。那其实这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 VR 虚拟实境里面完全可以实现，而且是无限制的实现，方方面面的实现。这就是一个梦想成真的娱乐项目，对吗？
可以这样子讲。当然，就是说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没有办法，很快的传递过去。但是呢，至少是说是你感受到说这个人他到底每天生活，会处理的事情，或是说他感受到的事情，好像真的可以让这个人就是穿着别人的鞋子，然后感觉到说他在不一样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
是啊，也还有人希望被体验那种被大鲸鱼吞下肚子是什么感觉。那在 VR 的虚拟实境里面完全可以做到啊，是安全无虞的，但是呢，心理上可以得到一种完全的满足感，因为体验到了。
是
是，哎呀，这真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啊。
对，我想这边也是因为我自己在童年的一些私密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我的右眼曾经受过伤。等到我14岁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位斯里兰卡人，他把他的角膜捐赠过来，然后移植到我的右眼。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好像是用着别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嗯，
那我觉得 VR 其实它就是去把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把它成真，这样就是说是艺术家或创作者，他可以把自己的视觉分享给别人，
让人可以对生命产生全新的感悟啊。
是，
嗯，
对，就像我们以前可能社会是男尊女卑的，那其实很多男的没有办法想象说像你的女性在以前的社会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像是这些怎么讲，一些被忽视或是会被歧视等等。那这些其实现在都有一些 VR 在去做这样的一个模拟，而且它也可以很快的让人去了解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换了这些身体以后，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地位啦，它会被怎么样的对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是，然后对呀，很多女生有点不服气，为什么他是男生他就比我多得那么多种种啊，有些女生有这样的油麻菜子的心情。那可以到 VR 虚拟实像里面去感受一下作为一位男子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可以在想象中叱咤风云啊，然后男生也可以体验一下女生在家做家事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是很辛苦，好多好多事情要做，从照顾小孩到家里边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是你不做就很明显，你做了没有人看得出来的。那这些男士们也是可以在 VR 的虚拟实像里面体验作为一位所谓的 homemaker 家庭主妇是什么感觉。
是，
太好玩了。就是说这个 VR 呢，就像我们说读书如历三千世啊， 无书为力一平生啊，就是说读书世界就在眼前，那你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那其实 VR 虚拟实像是让你走进去之后可以进到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那种种的世界，对不对？
对，嘿，
所以好好玩啊。您做的这个艺术表达形式真是太丰盛了。
是，我想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彼此，或是说了解这个世界的天地，然后扩展我们自己的想象还有视野。
是啊，那您得了这么多的奖，做过这么多无数的作品，我简直可以用无数来形容啊。然后您因为您做这个 VR 虚拟实境的这个新媒体的艺术家，所以您跑遍了全世界，这个美洲、非洲、欧洲、亚洲，您都去过好多好多的地方，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那因此呢，您因为参加那些展览，您是不是也有机会见到全世界世界各地的这个 VR 的艺术作品呢？
是，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像现在电影的话，可能就有一个电影圈，那大家有一个认可的一个电影的形式跟主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 VR 它有点像是可能在1900年那时候电影刚发明的时候，其实有各行各业的人都进来去想办法拍出他们那时候想象的电影到底是什么。我觉得 VR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像我每次去参加像威尼斯影展或坎城影展等等，进来的可能有很多他是跟影视是不太一样，像最近我发现说有很多是做舞台的人进来 VR， 因为他觉得说 VR 其实是一个可以把舞台剧里面的一些很精致的而且是很核心的体验把它放到 VR 里面去所以像有很多可能不管是做游戏的或是说是甚至像是有一些是像是做这种肢体治疗颜色治疗的或是说做这种瑜伽的体验的，他们都会都把这些作品放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真的就有点像是百花齐放，然后有真的是想怎么讲，就是没有有各式各样的想象，
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春天呐、
啊。对对对对，
是哇！我觉得黄教授，您的这个艺术创作形式啊，让您的生命简直丰盛到以前的人做梦都梦不到、想象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立体身立身的感觉。好过瘾啊，听众朋友，您上黄教授的网站啊，您可以看到好多精彩的作品，而且是世界各地的快乐联合国啊。黄新建教授的网站我再说一次啊， hsinchienhuang.com。 那听众朋友，您在背景上听到黄教授的这个电脑发出的声音跟一般人的电脑发出来的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就有那种声光刺激的效果。我不知道我是就是听到那些声音，我就觉得哇，好像充满了无限的想象。非常非常感谢黄新建教授，了不起的艺术家，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们聊天，谢谢您。
好，也谢谢丁香珊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是，非常谢谢。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